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宇宙间没有一样事情，没有一个人是在全能的神的掌管之外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有关创造的事迹。神在创造的第六天将要结束的时候，神给了一句评语，这句评语就是神看着所造的一切都甚好。谁会想象得到当罪进入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光景呢？到底罪是怎样进入这完美的环境中呢？是偶然发生，还是神让它发生的呢？如果不是神所做的，那么这是否表示神仍然掌管着万有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神掌管一切这个信息。所谓神掌管着一切，包括了人世间所有的事，不论好坏、善恶、悲喜、疾病、死亡、邪恶等，都在神的管理之中。如果神不是拥有一切的权柄，那我们的生活毫无保障。但愿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得着鼓励和帮助，知道神是一位掌管万有的神。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如果神是美善的，而神又掌管着他所创造的世界，为什么罪恶、痛苦、疾病和死亡会发生呢？自有人类以来，人就一直问这一类的问题，而所得到的结论就是世界上根本没有神，人只不过是进化来的产物而已。或者有人会说了，也许神是存在的，但是他显然不是一位慈爱的神，因为如果他是慈爱的，是美善的，他绝对不会容许疾病啊、痛苦啊或死亡出现。也许另外有人会说，神是存在的，但是他不是全能的，他也不是掌管着一切的，因为如果他有能力掌管一切，他就会停止一切的罪恶、痛苦和死亡的事。我想我们都承认，罪恶、痛苦和死亡的确是人生的一部分，但这不等于神不是创造世界的，也不等于神是不美善的，又或者神不是掌管一切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神的恩赐没有不美善的动机，神的赏赐没有不全备的。我们要做的是要从圣经里找出答案，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到底真理告诉我们些什么，到底在人类的历史中神是在掌管着的吗？我们看这个世界充满着邪恶，充满着不义，充满着痛苦和死亡，充满着眼泪。我们要怎么解释神容许这一切的事情发生，而神又是掌管一切的呢？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诗篇103篇。诗人大卫在这里讲到神的全能，神是怎样超越他所造的一切。第19节到22节，经文这样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 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当圣经谈到神的全能的时候，他所指的是神的权柄，神的掌管。所谓神的掌管，就是神至高的权柄，管理着整个宇宙以及全人类，他掌管着全地。我再说一遍，所谓神的掌管，就是神至高的权柄管理着整个宇宙以及人类。当神掌管一切的时候，万事万物以及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思想、神的目光、神的能力、神的控制底下无所遁形。我们在这位造我们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宇宙间没有一样事情，没有一个人是在全能的神的掌管之外的。很多人心里的疑问就是，这样一位美善的神，他创造了世界，他创造了这一切是这样美好，但为什么罪恶竟然存在于世间呢？这要怎么解释？罪恶在世上这么猖狂，没有公义，许多的败坏事情好像是横行无阻。怎么样说明神的美善呢？难道神是一位邪恶的神吗？当然不是。但如果神是美善的，他为什么容许邪恶存在于他所造的美好世界中呢？原来罪恶的进入和存在是神所允许的，这邪恶就是对美善的亏缺。如果神不是允许罪进入世界，那么必然有一个比神更大的力量强行介入了他所创造的世界里，这样才会有罪恶出现在世上。那就说邪恶的力量显然大过神的力量，因为他竟然闯入了神所造的美善世界里，而神又无能阻止。但要是神他并非管理着一切，我们就没有任何确据可言，我们就可以忘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经文，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了。因为神如果不是掌管着一切，神就没有能力去使不好的事情变成对我们有益处的事。然而神要是掌管一切，而神只是容许罪进入世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此让我们这样做结论，我们说神是美善的，神也创造了完美无瑕的世界，这是创世纪里的记载，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的。然而完美的神却容许罪进入世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神为什么容许罪进入世界呢？这是因为神对这个世界有他永恒的旨意，神从来不做任何没有目的的事，神所做的任何事都是怀有目的的。事实上答案只有两个，一是神掌管一切，另外一个就是神不是掌管一切的。如果神掌管一切，我们就确知无论什么事神都在掌管着，神是管理着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大小事情。当我们这样相信和接受之后，我们再来思想别的事。既然知道神掌管一切，只是他容许罪进入世界，我们就要问了，这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联想起创世纪第三章的记载，就是魔鬼撒旦引诱夏娃犯罪的时机。然而这其实还不是罪存在于世界的开始，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让我们留意这里的记载，创世纪二章第十五节经文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我们还记得在创造的记载中，神看着他所造的一切都是非常美好。前面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经文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神说他所造的一切事都甚好，这是神对创造的评语。然后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又说呢，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显然是一个特别给亚当遵守的命令，这命令很清楚，而违背这命令的后果也说得很清楚。神明明地说，你若是吃了这禁果，我吩咐你不可吃的这树上的果子，情况就会像我所说的一样，吃的日子必定死。也许有人问了，为什么一个完美的伊甸园会有这么一棵分别善恶的树在这儿呢？其实神安置这棵树的目的很明显，这棵树是象征了神绝对的权柄，是神对人对万物的权柄。这棵树象征了神到底是谁，他就是全宇宙全人类全地的主宰，他拥有绝对的权柄。于是神把这棵树安置在园子当中，而慈爱的神又把人安置在园中生活，这是一个完美的环境，一切都是完美无瑕的。然后亚当就发现自己面对着犯罪的可能性，神并没有使亚当犯罪，神只是把这棵树放在伊甸园，而这是一个可能导致人犯罪的机会而已。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神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神说他所做的一切都甚美好，他是一位美善的神，所行的也善，然而他容许罪和罪发生的可能。神把分别善恶的树放在园子当中，而这树是象征着他对人的权柄。当亚当来到这棵树下边的时候，他就受到了考验，这是一处考验的地方。考验什么呢？就是考验人的顺服，到底人是顺服呢，亦或是不顺服。神创造了有意志功能的人，有选择能力的人，又把自主性给了人，所以一定要让人有选择的机会。到底亚当要面对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人的自由意志。那么人有自由意志吗？不错，人被造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可以决定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毫无疑问，亚当和夏娃都有自由意志，而且是真正的自由意志。这个意志可以决定我要顺从神呢，或者我要不听神的话，违背神。他们可以倾向神，听神的话，这是神造他们的目的，但他同时可以远离神和不顺从神。只有亚当、夏娃是真正拥有自由意志的两个人，而今天你和我的意志其实都不是真正自由的。我们的意志只能够来到一个程度，但不是绝对的自由意志，而是一个有限度的意志，是限制于一些能影响神对人生命所做的计划上的选择而已。从圣经的记载当中，我们看见神创造了这样一个完美的世界，完美的宇宙，完美的人。神将这完美的人安放在这样一个完美的环境里，让他们享受真正的自由意志，可以去爱神或者去叛逆神。结果人选择了堕落的道路，他们做了错误的选择。他们明明晓得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他们使用了自由意志去违背神，而这就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再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我们没有自由意志是因为我们的意志已经受到罪的污染，已经被亚当遗传下来的罪性所败坏。然而在这一切之上，神依然在掌管一切。如果神不是掌管着一切，我们想今天的世界会坏到什么程度，会变成怎么样，我们实在难以想象。神创造完美的世界，完美的环境，安置了两个拥有潜在完美的人，他们拥有绝对的自由意志，然后神把他们放置在一个备受考验的环境中，就是分别善恶树存在的这个园子里。人选择叛逆神，吃了禁果，结果就尝受了痛苦的后果。神没有使人犯罪，神反而是把人安置在一个非常完美的环境中，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应有尽有，一点都不缺。起先他们的心是向着神的，他们跟神的关系是亲密的，是无间的，是和谐的，是美满的，是彼此享受的。然而神赋予他们自由意志，让他们可以做出 不同的选择。神珍惜人选择爱他，顺从他，因为神不要我们像木头，像石头，像个木偶一样的是被他操纵。所以神给人自由意志，让人可以做出他自我的选择来。要是人选择爱他，顺从他的命令，是甘心情愿的，这是最美好不过的。但如果人选择背逆他，这也不会让神感到意外。如果神不是掌管一切，你和我就毫无保障，我们随时都会成为恶劣环境底下的牺牲品。但圣经告诉我们，神有能力停止一切罪恶，神的能力足够这么做，神也可以制止一切伤害我们的人，他也可以限制撒旦的作为，不容他伤害我们。神的能力绝对可以做一切他要做的事，没有任何人或事物可以拦阻，因为神掌管着一切。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就论到我们所遭遇的试炼和试探，讲到神是怎样在掌管着。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经文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在我们所受的试探和试炼中已经加上了限制，不但限制我们受试炼的时间，同时也限制着我们所受的试炼的深度。那就说，即使我们在受苦当中，你要晓得神依然在掌管一切，他掌管着我们所受的这个苦的程度，还有它的长度，它的时间，因为他晓得我们能承受多少，我们有多大的潜能。在我们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可以忍受得住。经文还提到神的信实，说神是信实的，他不会失信，他应许要在我们所受的苦难中划上界限，不让这些苦难太厉害太长久。在蒙恩的弟兄姐妹生命中，神会做掌管的工作，神要看我们能承受多少，他掌管着我们所犯的罪以及罪在我们身上所造成的伤害。神是信实的，他是绝对诚信真实的。当试探来到神准许的界限的时候，神就说够了，就停在这儿，不能再越过，试探就不能再进前一步。神会禁止撒旦的作为，不容许他再向我们攻击。当我们感到撑不下去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开出路，让我们可以有另外一条路可走，好让我们不致陷入更深的试探中。神在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是最终的掌管者。那么神的掌管跟罪有没有关联呢？神有时候容许罪的发生，他同时会阻止罪的出现，但对于我们所遇见的试探，神加上限制，好让我们受到保护。如果神发动邪恶，那么神就不是公义和圣洁的神。然而神不是发动和制造罪的，神只是容许它的发生，因为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神容许罪进入世界，神容许罪在世界占有一定的位置，但在其中却用他的能力使邪恶的事和他所带来的伤害都变成对我们有益处的。这就显出神掌管，神的智慧和神的大能。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清楚地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对于这一节宝贵的经文，我们可以相信，但我们可以选择不信，完全在于我们的回应，我们的选择。这里说到神使万事都为我们效力，叫我们得到益处，这就包括了神在其中的工作，他的掌管，他的干预，他的引导，他所做成的。他掌管一切，要使一切事情互相效力，变成对我们有益处有造就的事。这是对那些爱他的人说的。也许有人说了，我人生中有一些事情到如今依然看不见到底有什么好处，神的这个应许好像没有实现在我的身上。然而我们要反问一句， 到底我们是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呢？还是只是从世俗的角度和眼光来看？这有很大的不一样。虽然我们看着所受的苦、所经历的损失、受到的挫折、伤害、灰心失意，这一切都不是好事，而且使我们身心灵都往下沉，看起来似乎是有害无益。神怎么能使这一切变成对我有益处的事呢？到底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其实，不论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都没有分别。无论是患难、是困苦、是悲伤、是试炼或逼迫，都没有分别。又或者是我们不明白的，都是一样。只要我们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苦难，来回应这些处境，我们信靠神的全能、神的智慧，我们相信神在掌管，神就有机会在我们身上做工，神就能够把这一切的坏事转化成为对我有益处的事。这是包括了一切事情、万事，所有我们所遇见的，没有一个例外。虽然我暂时不能察觉，或者我想不通、我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信靠神，他绝对不会错。事实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全然明白神的每一个作为，或者明白透彻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但是这不要紧。信靠神可以使我们获得具体的答案。神有时候容许罪恶的发生，神有时候也拦阻罪恶的深化。但是人类在伊甸园犯罪，让罪进入世界，而且污染了整个人类，使全人类都陷入痛苦和堕落当中。很多人因此不相信神是美善的，说如果神是美善的，怎么会容许罪恶的发生？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没有从神的角度来看事物。不过答案只有两个，一个是神全然掌管一切，另外一个是神不全然掌管着。要是神掌管一切，就没有一件事不是由他掌管的。要是他只掌管某个范围里边的事，那么他就不是掌管者。同样的，顺服也是绝对的，我们要全心全意100%的顺服神，要么就是不顺服神。若是只在某些事情上顺服神，就等于不是顺服。神的掌管也是一样，神要不是掌管所有的事物，他就不是掌管一切的主。如果神不是掌管着一切，他就不是拥有绝对全能的，而我们也就失去了确据，只能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做到最好，那是没有保障的。人生有很多不幸的事情，我们根本不能解释，无法理解。比如说，为什么一个做丈夫的竟然一声不响地离开家庭，抛弃他的儿女、他的妻子，跟另外一个女人去寻欢，去投入他的怀抱？我们很难想象，那是多么大的打击，怎么去解释呢？是神让这个悲剧发生的吗？是神安排的吗？当然不是。然而神容许它发生了，因为神在其中有美好的目的。神从来不做没有目的的事，神所做的一切都有目的。即便我们犯了大错，神能够转化这一切，神的目的必然是好的，只是我们不一定明白。不过信心能够跨越我们的眼界，信心能帮助我们越过这些，帮助我们相信神的主宰和神的掌管是实在的。以赛亚书第55:8-9也是一处非常重要的经文。这里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是绝对掌管和主宰着一切的，问题是我们信靠他吗？好，让我再扼要的简述一下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美善的神创造了世界，把人安置在其中，那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乐园。神给人有自由意志，可以倾向他，可以顺服他，可以甘心的爱他，但同时也可以选择不顺从他。神给人有自由意志，因为神尊重人。神没有把我们造成无从选择的石头、木头，神也没有把我们造成被操控的机器人。 所以神让人可以选择爱他或不爱他，顺从他或不顺从他，结果人选择了叛逆神，选择了一条错误和痛苦的道路。而在亚当堕落的同时，全人类都受到了影响，我们都承受了从亚当犯罪所带来的痛苦的结果，那是无奈的，但却是真实的事。然而在这一切之上，神依然在掌管一切，这是天父的世界。神明白一切发生的事情，神也晓得我们所承受的结果，他也知道罪所带来的一切影响，但神并不因此放弃我们，并不因此收回他的恩典，反而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爱，他用无比的大能大力使万事都化成与我们有益处的事。一些事情本来是很恶劣的，只有坏的影响，但是在神全能的掌管底下，这些事情却叫我们获得益处，因为神掌管一切，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我们的确据就是在此。我们犯罪得罪了神，我们本来应该灭亡，我们的命运本该如此，但是神扭转了这一切，因为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当得的罪孽报应我们。他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神这样爱我们。以赛亚书第40章28节到31节再次讲到神的全能。经文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神掌管一切第二讲我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往往把最好的给予我们，不过有时候我们最好的却是伤心和悲痛，这是我们意料不到的。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